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1943年12月17日，美国废除了实施60多年的排华法案，礼拜日是该法案废除80周年纪念日。美国总统拜登就此发表了声明。拜登说，我们国家的基本理念是人人生而平等，应该受到平等对待，但在长达61年的时间里面，排华法案未能兑现这项承诺。他将我们的移民制度武器化，歧视整个种族，之后又进一步歧视了欧洲和整个亚洲的很多人。拜登称，排华法案废除后，之后颁布的法律制定了更好的移民制度，先得以反映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的价值观。但他亦说，尽管取得进展，但仇恨永远没有消失，他只是隐藏起来。今日有些人仍然妖魔化移民，煽动不宽容的火焰，这个是错误的。拜登还提及他竞选总统的原因之一，是为了恢复美国的灵魂，不会被仇恨提供避风港。礼拜一，中国同北韩高级官员举行会谈，表示加强合作。中共外交部称，中共最高外交官王毅会见了到访的北韩外务省副相朴明浩，称面对动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始终坚定相互支持、相互信任，彰显中朝友好合作的战略意义。还称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朝关系，愿意和朝方一起加强沟通协调。同一日，北韩再次违反多项联合国决议，试射洲际导弹。南韩军方表示，当日北韩以高昂角度发射一枚疑似洲际弹道导弹，飞行大约1000公里后落入东部海域。日本防卫省称，这枚洲际弹道导弹级别的远程导弹飞行了大约73分钟，最大高度超过6000公里。在北韩实施最新的发射后，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同南韩以及日本的国安主管通话，谴责北韩再次违反联合国禁令，并重申美国坚定不移地协防两国安全。礼拜一，国防部长奥斯汀抵达以色列特拉维夫，他将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国防部长加兰特会面，重申美国根据国际人道法对以色列自卫权利的坚定承诺，讨论以色列为减轻平民伤害而采取的步骤。五角大楼一名高级国防官员称，预计奥斯汀还将与以色列军事领导人讨论，在高强度的地面行动和空袭最终停止后，加强冲突的下一步行动。据报道，美国和以色列似乎都同意最终过渡到下一阶段的行动，但华盛顿希望这一切能够更快发生，或者在几个礼拜内，以色列就认为需要更多时间。奥斯汀此行由美国军方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空军上将布朗陪同，两人亦在努力应对战争带来的区域影响。由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正在日益频繁地从也门港口对红海商业航运发动袭击，预计奥斯汀将宣布美国加强对阿拉伯国家的保护。礼拜一，香港法院对《苹果日报》创始人黎智英开始庭审，他涉嫌所谓的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美国和英国政府谴责香港当局以强推的国安法为依据审判黎智英等人，并敦促当局立即释放他们。76岁的黎智英礼拜一早上被囚车押送到西九龙裁判法院。黎智现场的报道说，黎智英进入法庭时面带微笑，向旁听的支持者和亲友挥手致意，一些人亦向他挥手表达支持。美国、英国、欧盟和联合国都对黎智英的案件表示担忧。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在诉讼前的声明中称，香港国安法明显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英国要继续运用这项法律证明中共违背他们的国际承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亦都呼吁释放黎智英，称压制新闻自由和限制资讯自由流动的行为破坏了香港的民主制度，损害了香港作为国际商业和金融中心的声誉。 今日一场沿住美国东海岸移动的强风暴，为美国东北部带来大雨和强风，导致数十万用户断电，并迫使一些航班取消、学校停课。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东北部部分地区降雨量达到13厘米。气象部门称，预计时速高达97公里的强风将会袭击新英格兰南部海岸。由于大雨和强风的袭击，居住在90号洲际公路沿线的居民，星期一的通勤预计十分危险。从马里兰州到缅因州，有11个州处于洪水监测之下。纽约市已经发布了洪水警告，当地居民面临停电、树木被吹倒和道路被水浸的情况。官员称已经有90多宗树木倒冧报告。据 Flightaware 称，纽约地区机场有70多个航班被取消，另外120多个航班被延误。由于恶劣的天气条件，很多学区取消或推迟了课程，通勤铁路系统亦出现延误，很多道路被关闭。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两位跨党派主席史密斯和麦克里公布了写给美国司法部长加兰德的信函，信中要求对上个月旧金山 APEC 峰会期间多位抗议中共人权迫害的人士被暴力殴打的事件进行彻查，并在调查后就这些暴力是否由中共筹划或教唆，是否构成跨境镇压，向委员会作出简报。信中说，影片证据及参加抗议人士的陈述令人极度关注，需要进一步的调查。在旧金山和平抗议中共迫害人权的示威者面临来自亲共人士的阻挠、威吓和侵犯。一些反共抗议者报告说，他们在不同的时间点受到使用铁棍、旗杆、收起来的雨伞和辣椒水的暴徒的攻击。一个人权组织指控这些暴徒可能与中共领事馆或中共警察有关系，从而引发官方的忧虑。日前媒体获悉，英国国家电网以网络安全为由，已经开始从它的输电网络中移除中国企业国电南瑞属下公司提供的组件。据报道，国家电网的这项决定是今年4月作出的，之前征求了英国政府通讯总部分支机构国家网络安全中心的建议。国电南瑞是英国的子公司的一名员工称，他们已经失去安装这些组件的许可，而且英国国家电网没有透露终止合同的原因。据称，被移除的是用来平衡供电网络电压、控制供电网络平衡的稳压系统。英国国家电网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非常重视基础设施的安全，并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来保护我们的员工和关键资产。金融时报星期日报道，中共驻伦敦大使馆称不了解英国国家电网的决定，但表示反对以安全为借口推动供应链脱钩切断。星期一，埃及国家选举机构宣布，阿卜杜勒法塔克塞西在总统选举中获得 89.6% 的选票，赢得第3个6年任期。这次选举之际，埃及面临经济危机风险，同时试图控制以哈战争蔓延到与加沙接触的埃及西奈半岛。一些选民称，加沙冲突爆发鼓励了他们投票给塞西。塞西长期以来被视为为动荡的加沙地区提供稳定作用，他的政府亦因此获得海湾和西方盟友的财政支持。美联社和路透社报道说，塞西在这次选举中没有真正的对手。另外三名候选人的知名度不高，最知名的潜在挑战者在10月停止了竞选，称官员和暴徒攻击他的支持者。塞西2014年首次当选埃及总统，从那时起他一直对异见人士进行全面镇压。批评者认为这次选举只是走过场，很多埃及人对选举表示漠不关心，因为结果已成定局。今日美国西南航空公司宣布，由于去年10月假期期间冬季风暴引发运营瘫痪，导致数千次航班取消和数百万旅客延误， 现在该公司和联邦交通部达成和解，赔偿1亿4千万美元，创下类似罚款的最高纪录。交通部称，这笔罚款是所有其他违反消费者保护规定的罚款的30倍。西南航空因为违反消费者保护法而受到最大的处罚。西南航空同意在3年内向交通部支付3500万美元，另外约9000万美元将用于补偿未来航班取消或延误的旅行乘客。西南航空表示，过去的一年，该公司通过重大投资和措施来增加客户体验，从而加快运营弹性，加强跨国团队协作，并做好冬季运营的整体准备。西南航空已经支付了6亿多美元的机票退款、费用报销和善意姿态，其中包括为乘客账户提供额外的快速奖励积分，他们亦增加了呼叫中心的容量。路透社礼拜一报道，近年来中国限制了化肥的出口，已成为越来越不可靠的供应商。由于担忧肥料供应日趋不稳，亚洲的卖家正在寻找替代方案。由2021年以来，中国实施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实施出口配额限制和对化肥材料繁琐的检验要求，以抑制国内肥料价格上升。2022年，中国尿素的出口量较前一年急剧下降24%，尽管今年有所增加，但仍低过往年水平。磷酸盐在今年早前出口活跃，但近几个月亦受到抑制，导致全球供应紧张，推高了价格。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化肥买家之一。印度公司指，来自俄罗斯、阿曼和阿联酋等替代供应商的产品抵消了中国肥料出口减少的影响。马来西亚买家就称，开始转向从越南和埃及购买磷酸盐。此外，南韩已经向中国投诉了尿素出口的延误，并寻找替代方案，从越南、印尼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入口化肥。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